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啊。同时神也借着他的话语，不仅生了我们，他也建造我们。神他爱我们，他可能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爱我们，可能透过一些人的关怀，也可能透过我们所遇见的一件事情。或许有的时候不明白，但是不要忘了，神爱我们，神他要来造就我们。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信息，我特别主要是强调哪里呢？是要强调就是第十九节哈。第十九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怎么样？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动怒。好，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我们信仰里面，神要我们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这个人的表现，能够呈现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特别也借着我们这个人的表达，能够呢让别人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茁壮。求主帮助我们。雅各他特别很强调的就是信心，这是绝对重要的，但是呢信心必须要带出来结果，对不对？这个结果如果没有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落实出来，或者是彰显出来，这个信心可以说是死的。所以信心必定要带出一个好行为来，如果没有合一的行为，我们无法并且无能去见证我们所拥有的信心。所以在这里哈，我特别要跟大家主要是来分享这一段信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知道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有没有谁在做不能够发声的？有没有？没有人回答。你们都不会发声吗？都不会讲话吗？嗨，不错，有人不讲就是不讲，不回答就不回答。但是呢，有些人还是笑了哈，表示有声音出来，是不是？声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声音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对不对？有没有人可以用你的声音表达你的情感呢？啊，做妻子的会不会偶尔跟你的丈夫说爱你啊，嗨，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很轻柔的跟他说一下话，或者你不说话，你表达出一个声音来，嗯，丈夫的心可能就软下来了哈。声音是非常作用的，非常 powerful 的，它可以把我们的感情能够表达出来，对不对？你通常如果你生气的话怎么办？有人生气的话，对不对？你是不是打在桌子上啊，也产生出声音来，是不是？你就会吓到了，是不是？哎呀，如果你突然听到人家敲这个桌子，哇，你一定很惊骇，是不是？哎，九一啊，被飞机撞到了，嘣一下，你的心一定感觉到很惊恐，是不是？到底什么事？什么事发生了？啊，如果有人跟你说，哎，没关系，哈，哎，那你就会得到一点安慰，是不是？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表达的工具，哈，声音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你会不会想说，我这一生当中最好不会说话，最好不要发出声音来，会不会？永远保持沉默？绝不可能，是不是？哎呀，你们这些人就是保持沉默就是保持沉默，不说就是不说。哎呀，对你们有点没办法了啊！声音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它同时也是一个语言的工具，对不对？啊，我们发现我们说话一定是用声音搭配着，对不对？我们的话语等于是架在声音当中，架在声音里面。啊，刚刚说到情感的表达，透过声音能够表达出来。贝多芬有没有那个《命运交响曲》？怎么样？噔噔噔噔，好，这两个音符，四个声音，就 整个把人的命运给表达出来了，把贝多芬他对人生的命运那种感触啊给表达出来了。我们也知道贝多芬他后期的时候他耳朵聋了，对不对？他聋了，他特别发现声音是何等的重要，他听不到声音，但是呢从声音当中他知道啊，能够把人的喜怒哀乐给表达出来，而声音能够把语言把话语给搭载出来啊。所以我们人会说话，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啊，因为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意思借着声音啊，做着不同的音程啊，来把它排列组合起来，就能够表达我们的思想意念。所以声音它是一个语言的工具。另外声音可以说可以把我们的关系升高或者降低，它好像齿轮一样，如果说我们的声音常常带着柔和的话，你会发现你 会比较让人家容易亲近，对不对？如果我们声音雄壮威武，天天这样讲话都是这样，你会觉得如何？有些人可能很崇拜，是不是？这种人 蛮有英雄气概的啊。不过最好是敬而远之，对不对？我发现有些人讲话是很有威严很有威严，你会发现他的声音当中带着威严，你只要在他面前一听到他讲话的时候啊，可能会肃立或者不敢动什么，不敢动什么。我父亲他讲话也是蛮有威严的，他有时一讲一些话我们这些孩子最好躲得远远的，对他很尊敬，但是距离远一点。但是做妈妈的也就是不管他讲什么你就会很想来亲近他，是不是？你会发现当你的声音里面充满着一些刚的性质的话可能有它一些刚的性质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你会让人家敬而远之。但是呢如果你讲的比较柔和，你发出一些比较柔和的声音的话如果我太太每天都跟我讲说 Honey 哎呀我今天一天心情很好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你会很乐意的去跟一些人他的声音的表达一些特质呢是能够让你很愿意亲近的。弟兄姐妹，声音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件事情就是神会显现在声音当中。怎么说呢？记不记得一件故事，一件事情的发生，也就是以利亚他被耶洗别王后威胁了。在耶洗别王后威胁他之前的时候呢，他曾经仗着神的能力击退了巴利的先知，但是因为耶洗别讲一句话说，如果我不把你杀死他意思就是说我不信耶洗别了我不信耶了他非要把这个以利亚给杀死，然后他就开始非常沮丧，沮丧的要命，他就开始跑了之后呢也不吃不喝，后来饿得半死呢，那神也差派乌鸦给他叼饼送水吃。他最后跑到一个山洞里面。你看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呢？这段经文里面说到神要向他显现，当神要向他显现时，有地震，有雷轰，有什么？有火，有大风，这些东西都出来了。他以为神在当中他跑出来看，可是看不到什么。后来突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个微小的声音才证明神在其中，一个微小的声音让他感受到神在那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其实神常常隐藏在我们的声音当中。我们所听到的一些声音，或许你不能够完全听见，但是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你会发现电波会搭载着声音出来，对不对？那声音也搭载着一些话语而出来。 如果你有一个合适的短波收音机，你打开可能就是几千里甚至 几万里之处的声音会传过来。当然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是直接是从卫星就传下来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想到一些什么事情呢？其实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要经历神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声音当中会让你感动，声音当中你会发现原来神在其中。耶和华神向以利亚显现，他没有用一些所谓的威严的方式。的确，神可以在威严当中显现，神也在很多次的当中，在大光当中显现。可是我们也发现，神原来也在微小的声音当中。这个微小的声音或许不是我们耳朵能够听得到的，也可能是在我们心里面突然想出一个微小的声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弟兄姐妹，声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雅各他当然在这里，他主要不是强调声音，不是强调声音，但是我们也却看见一件事情，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声音搭载着话语出来。如果我们听到了一些话，这些话可能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也可能会让我们挫折，让我们灰心，就看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它。雅各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一件事，他说怎么样，你要怎么快快的怎么样听。雅各在这里提醒要快快的听，这里强调听，听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就是要听一些长辈的声音，对不对？长辈他们比我们早活在这地上，他们有很多的经历，他们也对这个世界有一些些他们的体认。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听父母之言，要留心的听，你要听，你要去听。这里讲到一个听的内容，听的对象当然就是听父母之言，还有就是要听智者的劝教。箴言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有些智慧人他们已经看清楚了一些世上的动态，他们也知道怎样做一些事情，怎样面对一些事情，有一些他的哲理存在的，可以缩短我们走的一些路，不让我们走一些冤枉路，让我们走得更短，同时呢更有效率。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听一些智者的话，有些有智慧的人他或许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也就在我们的一些经典当中，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话，以至于法利赛人和文士常常想要来攻击耶稣，陷害耶稣，但是耶稣每次给他们的一些回复都让他们知难而退。听智慧的话可以胜过读万年书啊！听智慧的话可以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启发，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听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就是智慧，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听道，我们听道就是听神的话。为什么要查考神的话语，就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刚刚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圣经里面也清楚讲到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对不对？因为神在上俯察全地，他所看的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十几年前开始哈，你就发现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发达到一个地步，卫星发射得到很多在天上，对不对？现在我们查那个地址，你只要输入一个地址，你就发现哎呀，这个地址的家这个房子都马上显现出来，是不是？你可以发现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国内一个偏远地区一个村落，你只要有门牌号码，它就帮你显示出来啊，那个房子长得什么样子啊，它旁边的周遭有什么环境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哦，十几年前人家在 email 给我，让我们知道说哇 Google 有这样的功效的时候，哇，那时候真的很兴奋哈。那时候还在我还在美国读书，还没有回 回台湾的时候呢，哇，那时候看到这个东西，哇，真的是很兴奋。你也能够从这个地图的查阅上，就让我们知道我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就很清楚的已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有个 picture 了，有个图画了，你非常清楚哈。啊，同样神的话语也是如此，神的话语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蓝图。当我们想要了解天国，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天国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要了解神的事情，我们自己想个半天想得不完全的，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但是透过神的话语，他可以给我们一个整全的概念。所以在这里他提醒我们要快的听，要有对象的，我们要听父母的话，我们听一些智者的劝教，更要听神的话语。好，在这里他强调快的听，快快的听是讲到前面这三个快，对不对？这里不是说你哈赶快抓住一个人哈，把炮抓住，跟我讲，我赶快听，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用心的听，并且去留意的听，用心的听，留意的听。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跟人说了很多的一些话，有些门徒他们听不太明白，那些周围听到的人，甚至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听不太明白。当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当然意思不是叫他们说现在赶快去把耶稣的手臂砍下来哈，我烤起来吃哈，不是去刮他的肉来吃，而是告诉他们说，当我们愿意来就近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灵性的粮食，我们可以因着来就近耶稣基督，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灵性能够得到饱足。所以他特别就告诉他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听主的话语的时候，是要用心去听他的，不是单单只是听一些表面的意思。的确表面的意思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的理解，但有的时候表面的意思不见得是真正的意思。当然有些话语所讲出来的，它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是一个替代的方式。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快的听就是要用心听，并且你要好好的去思想。如果我们不去思想的话，我们所听的有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了，或者是我们所听的就不是我们真正要听的。好，做父母的，我相信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经验，对不对？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啊，然后你跟他说，你这个啊，这个东西你不要去动它，你去动它的话会伤到你自己，你不要去动。好，等父母一出门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动啊？哎呀，心里痒痒的哈，为什么不要去动它呢？啊，可能在父母还没有出去之前呢，以前就一直跟他 argue， 跟他争论说为什么不能动。那父母可能就也不跟你讲原因了，就说你不能动就不能动。那你就想啊，为什么？哈，然后父母被你搞烦了之后呢，那父母就跟他说，你不要动啊，你再动的话哈，他就跟他说，好吧，你动吗？这什么意思？你就真的去动了是不是？你真的去拿了是不是？你拿，要不要拿？好，他后面那一句半句话没有说出来哈，好，你拿看哈，如果你拿，好，你拿的话，你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一个哈兰的先知，这个哈兰的先知他要去咒诅，被收买要去咒诅以色列民，他知道不该如此，对不对？不该如此，我是神的先知，我怎么可以去咒诅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呢？可是呢，他熬不过，受不了，因为那个王跟他讲说，你去咒诅以色列民，我给你很多的好处，哇，给你金银哈，给你这些好处。 那他心里面就受诱惑，我到底该不该咒诅？该不该？其实根本就不该嘛，对不对？可是呢，他为了想要得到那个好处，他心里面就动摇了。哎呀，最好是能够一方面听主的话，一方面又能够拿到好处啊。他就开始跟神来祷告。好，我再来祷告看看，问问求问一下神。但是他已经非常清楚了，不该去咒诅以色列民。后来神被他搞得不耐烦了，好吧，你去吧，你去吧。该不该去？该不该去？后来他就想说，哎呀，我已经得到神的答应了，我就去吧。当他要去的时候呢，他骑着驴，是不是骑着驴往前走的时候，突然这个驴呢不敢走了，然后同时呢把他往旁边的墙上挤压，挤得他脚受伤很痛，就打这个驴，对不对？结果驴开口说话了，驴开口说话了，如果我不停下来的话，你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驴眼睛明亮，看到前面有一个使者，神的使者拿着刀要来杀这个哈兰先知。这个驴反而爱护他的主人，爱护他的主人就停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听的话，有的时候是需要去用心听并且留意听的，有的时候一些弦外之音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不要照着自己的意念去行。好，另外就是这里讲到快快听，就是你听了之后你就要去实行，你就要去实行，不是听了之后就当作我们一个知识而已，不是当作我们听了之后可以跟别人比较的一个筹码，我比别人听得多，我比别人了解多。耶稣他常常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因为他们了解神的话语很多，神的律法很清楚，但是呢他们听了只是转为知识，但却没有变成一个行动，这是耶稣基督常常责备他们的原因。我们听了之后就要顺从，就要去实行。这里讲到快快的听的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只是说你只是要听清楚而已，听清楚是不够的，听清楚之后你要去做的，你当你领受之后你要把它实践出来，那所听的话才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也才是神要的。好，雅各他除了说快快的听之外，还讲到什么慢慢的说。我记得我以前讲得非常快，后来就慢慢的降低速度了，因为每次讲的话，我如果讲得很快的话，我就讲得我自己都觉得很过瘾，我也会觉得别人也听得很过瘾，你要听 很有节奏，哇，让人家听着听着觉得说你好像在听一场这个一个演出一样。后来才发现我这样讲下去人家根本不见得听得懂，不见得听得懂。以前我在台湾嘉义做广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就讲得非常快，那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讲说，你讲得太快了，我们的没办法明白，没办法很快的抓住你要讲的意思。后来我总觉得说，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大概才五六岁，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你比较老的关系啊？那后来也慢慢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因为广播他那个讲出来之后，人只是听到声音，他看不到你人，没有办法也看到你的表情动作都没办法看到，所以真的是需要放慢你的速度，别人才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明白。当然在这里雅各他不是说你一定要讲得很慢不是说你一定要讲得慢得要命如果说今天 Paul 在这边领会的说，今天我们来唱诗第152首，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想要站起来准备要走了是不是当然这里慢慢的说的意思其实 是要提醒我们，当我们要表达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要处理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沟通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要先缓和一下我们的情绪。我们人的情绪很容易被带动，对不对？你一件事情，你很容易会被带动啊，可能是你不高兴而带动你的情绪，可能也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不喜欢也带动你的情绪，甚至带动我们的态度。当我们愿意慢慢说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情绪可以先缓和一下，因为你会发现，当你的情绪比较缓和的时候，我们所说出来的一些话啊，都比较有智慧啊，也至少比较不容易出错哈。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啊，我们是否在讲话之前呢，先缓和一下情绪，不要带着太多的情绪而讲话，免得讲出来的话可能不造就人，甚至呢也可能会伤害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在这里我们也看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愿意慢慢的说的时候，可以增加我们思考的空间啊。当我们要慢慢说的时候，因为话语常常跟我们思想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当我们慢慢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到底是该说或者不该说，到底应该怎样说才让别人啊能够舒服啊。我自认我自己不是一个嘴巴很甜的人哈，也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但是我也常常很羡慕哈，很羡慕有些人讲话他就是能够面面俱到，他也能够把一些事情不单单从一个角度来讲说，可以从多方面的角度来讲，而让我们有更多的启发。所以弟兄姐妹，雅各他这里强调慢慢的说，也无非是帮助我们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好叫我们把话语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讲出这些话可以预测到底带出什么效果来。当然我们很盼望这些所话语所说出来的是带来一些正面的果效。慢慢的说另外用意是，就是帮助我们很条理化我们说话的内容。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啊敢站在众人面前讲话的人啊，当然做了牧师之后就不得不了哈，不得不，但是这也是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啊。只要一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发现哈，虽然没有口吐白沫了哈，但是脑筋空白，对不对？好，有时候手不晓得该放在哪里，是不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形？你们还是不回答，我要抓一个人上来好了。啊，哎，因为你不知道有时候讲的话到底有没有条理。换句话说，就是当你慢慢说的时候，你就是需要把话说清楚，需要把顺序搞对，让别人能够明白。因为讲的一些话不是只是让自己听，重要是让别人明白。所以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慢慢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组织它，去把它条理化，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把话说清楚，讲明白，让别人接受啊。另外慢慢的说的意思，也就是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急躁的气息给化解掉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很急，对不对？我们很急着让别人了解我，很急着让别人能够领受到我们说话的内容。当我们越急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越急反而带来反效果啊。因为你越急的时候呢，人家他可能觉得你可能有什么用意没有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当你慢慢说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把我们急躁的气息给稍微给缓和一下，缓和一下，不让这个气息带动牵引着我们说话所要表达的内容。好，另外当你慢慢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比较温柔，是不是啊？比较温柔啊。我自己就是容易快快的说啊，快快的说，以至于有的时候呢，哎呀，这个表情、动作、态度 有的时候呢，就好像让别人感觉到你一直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塞在别人脑海里，那别人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自我在那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慢慢的说的话，在这里我们会让人家更觉得我们比较gentle。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好像比较gentle？有没有？哎，谢谢你。其实我今天真的不是很gentle了，不是很gentle，但是我在开始学习。哎，不要乱看，看我。怎么一个人回话你们就猛看他，我这边讲话的时候要请你们讲话你们都不回。刚刚回话的人谢谢你。好，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雅各在这里他特别提醒我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说，把一些该说的事情给说清楚，但是呢，也不要借着我们所说的话，让别人感觉到压力。如果我们讲得太快太急促的话，会给别人压力。但 有的时候讲得太快的话，你会发现常常覆水难收，很容易讲错，很容易讲偏。好，当然他第三个他提醒我们就是慢慢的动怒。有没有人从来不生气的？你们都不生气啊？有没有？你奇怪，你们怎么都不回答？有没有人很容易生气的？举手。不错不错，包括我，你看我也举手了。好像容易生气的人不多哈，然后我们这些人更需要神的恩典哈。更容易需要恩典。那为什么容易动怒呢？可能你要问你自己你要问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boundary， 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都有自己的地雷。我很羡慕那些刚刚没有举手的人，你们这些真好不太容易动怒向你们致敬私下再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一下怎样不容易动怒。他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呢？怒气会产生很多的害处，对不对？我们常说生气容易伤身，对不对？一生气，很多事情你就乱了方寸了。一生气，别人看到的是一个生气的你，而不是看到一个温柔的你。彼此之间就会关系紧张，那很多人他们也会觉得哎呀，一提到那个人就是很容易生气。我自己也会有很大的亏损也就是以前呢因为常常觉得很正义，喜欢仗义直言有不对的地方马上就开始跳出来就表现出一个仗义直言的那样的一个身形。可是呢也发现常常不是如此别人不是看到你在仗义直言，而是看到一个生气的你看到你这个头上好像冒很多火花的人后来人家一提到我的名字之后，就说那个会生气的人。哎呀，我就发现原来别人对我的观感是如此，很容易生气，没有看到你那好的那一面。当然你可能是因为发的易怒刚刚我们读这一段经文里面 讲说第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以为是发的是义是易怒，但是呢人家却不如此认为却不如此认为。但是我却发现其实呢生的气越多心脏病比较容易得好，那我们怎么去避免生气呢？我现在慢慢开始学习我不晓得你学习到没有我们都可能还没有完全学到但是我们需要去学，特别刚刚这些我们这些举手的人我们这些少数人你们其他多数可以不必太学但是请你们帮助我们好，怎么去避免？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一些事情看得太在乎？哎呀，我一定认为，我认为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这样做，不照我的方式做就不好啊，或者是说他一定要达到我理想中的完美形象。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常常是如此啊，不要说是对自己的孩子啊，我们对自己的配偶，甚至有的时候对我们所经管的一些事情也是如此。这里并不是说不要在乎那些事情的成效，而是说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太在乎那个完美，以至于我们容易生气啊。我们不是在乎完美，而不是在乎人的成长，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虽然希望完美，但是我们也更要看到人可不可以从不完美当中慢慢的学习成长。如果看到他有成长，虽然还不是非常完美，但是我们应当仍然要欢喜快乐啊！不要太在乎，如果越在乎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容易落入在怒气当中啊！当然很希望自己在乎的一些事情很完美，但是没有达到完美之前先伤了身体哈，这是划不来的哈，不如先不伤身体再求完美。那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怒气发生，我们一要生着气的时候，我们想办法转移注意力哈。我相信你们大概很多人也都知道我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是什么呢，不见得很好了，但是对我自己个人有的时候有点效用了。每个人也要找一些对自己有效用的事情哈。当然我一转移注意力的话，我就会哈利路亚会唱一些歌哈。哎，当然不像刚刚那样的那么急促的唱了哈，会唱一些比较温柔的歌啊，这个帮助我转移注意力啊，这是一种方式。那还有就是你要找到其他的出口哈，其他的出口这些出口最好不要伤到人哈，不要破坏东西，你想办法去哈，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抛弃一下气，抛弃这个怒气哈。 OK， 好。另外就是其实在积极面的部分，我们常常要求神来管制我们，求圣灵来管制我们，我们甚至把我们的情绪放在祷告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是有任何事情发生好像无法合我意，无法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之道，没有办法迈向完美甚至成长的时候呢，求主管理，不是我在那边完全做主，我们让神来参与，让神来带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比较不会有怒气的发生。另外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好像会容易让我们生气的话，我们先用爱的角度来看对方。很多人做一些事情可能让我们生气，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用爱的角度来想想对方，可能他不知道，可能他想做但却做不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曾经讲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最有资格在十字架上大发烈怒的，对不对？他却没有这样做，他说他们不知道，因为他爱他们。有的时候可以借这个机会帮助我们省思一下，我们是不是爱对方，我们是不是真的爱对方。如果我们真的爱对方的时候，我们不必生太多的气，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当中去找出一些方式。如果对方需要改进，我们给他一些方法扶持他，帮助他改进，而不要动太多的怒。雅各在这里就这样子做这个提醒，要我们慢慢的动怒。动怒不是说不好，动怒有时候该动怒就动怒。耶稣基督他也动过怒，对不对啊？但是他动怒却没有伤他的身啊，他动怒却不是为了私欲的关系啊。求主帮助我们啊，特别是帮助我自己了哈。哇，刚刚我们这些举手的我们可以共勉哈，没有举手的哈，哈利路亚哈，为你们欣喜。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容易动怒气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面前常常求圣灵帮助我们，管制我们，也让我们用爱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但如果生气之后该怎么办？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勿含怒到什么日落，对不对？但意思就不要太久，不要太久。我自己个人有时候也是一个怒气发生，哇，有时持续好几天呢，想要照圣经的教训去做，有的时候也很难哈。这个我们常说什么床头吵架，什么床尾和哈，特别是对夫妻来说的哈。好像我不生气，好像就表示我不存在的感觉哈。有时候要生一下气，让对方能够知道我气故我在哈。但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气故我伤啊，会有时候让自己伤得蛮多的，蛮深的哈。这里特别提醒，哎呀，不要让它持续太久，越持续久的话会对身体越来越不好啊。另外就是有时候我们生气可能是因为得罪了别人，或者是误解了别人，而我们一生气之后也因此而得罪了别人，我们要在主面前来认罪。当我们认罪过了之后呢，我们会比较得到舒坦。有的时候就不想认罪，当你不想认罪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个怒气就还在里面，还在里面哈。那这样的话对身体是越来越伤的，我们反而要认罪。但有的时候你怒气是因为别人得罪了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愿意饶恕对方哈，愿意把它看开一点？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圣经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是不是？我们要靠主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好叫我们不要落入在怒气的辖制当中。好，有个善意的提醒哈，有人写下这样一句话，这个蛮好的哈，我当然在当中做了一点点修改而已。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别在喜悦时许下承诺，别在忧伤时做出回答，别在愤怒时做下决定，再烦也别忘微笑，再急也要注意语气，再苦也别忘坚持，再累也要爱惜自己，好不好？我不晓得哈，会不会我们大概是个太欢喜快乐了，马上说好，我明天带你去迪士尼乐园。这孩子又天天巴望着哈，哎，你带他啊，不要太高兴，不要太快下承诺哈，别在忧伤时做出回答。的确，当我们在忧伤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讲出一些话，可能不造就人，可能更把别人拖下去，在忧伤的时候，有时候也很容易哈，怪罪别人，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哈，要警惕的啊，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你来关心我、安慰我？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那你说的话算什么啊？你没有办法体会到我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求主帮助我们，在愤怒的时候不要随便下决定，因为我们常常发现，在愤怒当中下的决定是最伤的，是不是？好，在这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信息哈。我们来先把这个今天所讲的信息做一点回顾哈。来，让我们竖起耳朵仔细听，上帝就在声音里，用心听音辨位思真理，就必与神相遇在主话语里。若能谦卑领受，遵从主道理，福气终必追随你到底。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要快快的听，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其实神常常借着声音，借着他的话语来显现，让我们借着读他的话语而能够体会神就在这里。
来，
有话就该学习慢慢说，只要把话说进人心窝，没人嫌你说话说得多。若是诚诚实实把话说，信用自然累积多的不用说。再把安慰和谐话语说，赢得人心，人际关系自然走上坡。我不晓得我们一生当中会不会很想学怎样说话啊？如果说我们常常愿意说一些话，不单单只是讨人欢喜，而是让人得到鼓励，得到安慰，这是最好的，这是最棒的啊！如果我们能够借着说一些话让人家得到和睦，这也是神所要求的，因为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能够做个和平之子，对不对？我们要学会如何说话。当然我们不要说一些闲话，我们不要去道别人长道别人短，我们尽量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是什么，别人的心中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把当说的话来说出来，让对方得到激励，得到鼓励。好，最后我们来看，少发怒，免得身心受损，疲惫波；慢动怒，可保情绪平稳，血压不升波。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动怒，最好是不要动怒，对不对？一发怒，一生气，其实最伤的还是我们自己。若能慢说，快听，慢动怒，胜利外衣不用脱。神要我们做个得胜者，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因为说了一句不合宜的话，叫我们受很大的亏损。你也会发现，我怎么那么龌龊了，本来好像在灵命已经调整到一个地步了，突然讲了一句话，让自己灵命这个跌入那个万丈深渊里面，好像要从头来过了，所以说话很重要的，要慢说，快听，慢动怒。OK， 来，立志做主器皿，把道说，教会增长必多多，魔鬼也要惊吓，还把胜利奉上，快速逃离上帝的城国。作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权柄，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恩惠。就是我们去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能够医治造就人。如果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把一些神的话语来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安慰别人，可以让别人得到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帮助。其实魔鬼最怕我们，对不对？最怕我们说上帝的话。那魔鬼撒旦在试探亚当夏娃，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用神的话语，对不对？但是他是扭曲神的话语。那神要我们用他的正确的话语，当耶稣用神正确的话语来回复撒旦的时候，撒旦就没辙了，他没辙了，他就必定要逃避了。如果我们常常讲主的话语，把它讲得正确，可以让整个世界能够得到改善，整个黑暗能够接受光明，我们的教会也能够继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长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并且慢慢的动怒。好，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叫做轻轻听。好，我们一起来唱的时候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彻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姊妹来，弟兄，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一起来，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请诗琴继续弹的时候，好，我们在主面前来祷告。
恩主，谢谢你，
谢谢你
用话语来教导我们。主，是的，我们要常常的来听你的话语，我们要常常活出你的话语来。恩主，你要我们敬拜你，不单单是坐在这里敬拜你，无论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工作的场合，都求你保守我们，常常用心灵和诚实来朝见你。你常常用一些微小的声音，用你圣经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提醒的工作。求你保守我们，提醒我们愿意常常来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用的话语来牧养我们，来扶持我们。你用的话语来指引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宝贵你的话语。
谢谢你，
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牧者，常常用话语来牧养，感谢你。
我们起立来唱这边，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听我主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他在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羊群。你是我们的大牧者，带领我们往前走， 也常常供应我们的需要，好叫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也都能够因为你的手的牵引扶持，好叫我们能够迎向阳光。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祷告并且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无论你们往哪里去，无论做任何事，甚至说任何话，都有主的保守以及圣灵的提醒，也唯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用面上的荣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眷顾你，赐你平康。